我是76岁生日，所以今年12月就是77了。那么我就向神祷告，也向自己挑战，挑战什么呢？就把圣经里面熟悉的东西，但是还没有熟到能够背得出来的，我要来慢慢来处理。所以我就找了十多页的纸 ，over 18 pages 啊。那么我就把这些东西记下来，但是是用广东话来背啊。所以其实方法你是可以用你的方法来背。我特别引起我要做这个事情的，就是我要找出亚当到耶稣基督有多少代，从亚当到耶稣啊，因为马太福音是从亚伯拉罕到耶稣，但是我现在要找从亚当一直来。那么我发现有名，父爸爸生儿子，儿子生孙子，一个一个有名出来，也有圣经的这个证据啊，记录下，我就找出有64代。64代，那么现在我可以把这64代的名字一个个背出来。所以我做了这个工作，我就发现了，原来亚当第一个时代是挪亚。我们常常知道挪亚就洪水，但是不知道是第几代。我更发现了，在创世纪第5章。讲出第10代 的早中，他们是每个都差不多有900多岁才死。那么在创世纪第5章就记载亚伯拉罕多少岁就生谁，那么一直第二个有多少岁生第二个，第三第四一直下去。那么我就又算亚当的岁数，就发现原来亚当可以跟9代的人生活在一起。9代，那挪亚是第10，所以挪亚的爸爸拉麦就是亚当跟他活了56年，意思就是亚当离开世界的那一年，拉麦是56岁，还没有拿养老金啊，但是已经56了。那么这个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一直没有留意这个东西，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摩西被神的灵感动写的，在摩西以前的人没有圣经，所以神让亚当年纪900多岁，他可以把神怎么样做他，他怎么样犯罪，神怎么预言拯救，都让他的儿孙来得明白。如果亚当很快就死了，生了第二个孩子，孩子还没有长大他就死的话呢，那么他们也根本都不知道人是怎么来啊。所以有的人以为是石头爆出来的啊，因为呢他不知道孩子是从哪里来，但是亚当可以清清楚楚讲出来。所以我觉得很奇妙啊，我就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如果你们喜欢啊，我可以给你们啊，我先把这个东西 forward 给他 Bernice 啊，那么你们可以问他拿了啊，版权没有了，版权归神啊，所以你们可以自由。那么如果你们喜欢我来解释这些东西呢，你要预备2个小时的聚会，2个小时一次过。刚才我跟罗牧师讲，他说分2次好不好？我分2次，到我讲第2次，第一次的大家都忘记了啊。所以呢，我要如果要来讲就不要在礼拜天，因为礼拜天你们的聚会时间很短嘛啊，最好在其他的时间，晚上也可以。那么白天我就要很忙了，我有几个孙子要看啊， 还有呢，三月我就跟师母就到香港、到缅甸山区宣教，那么七月又到香港、到泰国的山区来宣教，所以每年三月、七月到八月呢，我都到外面去，但是其他的时间我都在大温哥华接受各教会的邀请，所以明年罗牧师已经安排我十一月来你们当中，啊，我一来就来三堂了，啊，来跟大家来见面。那么，请大家为我祷告。我也盼望，如果你还不到76岁呢，你接受我的挑战，把圣经背出来。因为读圣经要五道，最小五道，第一个是眼道，用你的眼睛来看。眼来脉读圣经，不出声。第二个是眼，是口道，读出声，朗诵神的话。第三个是心道，心道就是什么？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那么如果你要心道的话呢，你一定要背得出来。你背不出来，哪里是心道？你没有心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就是不要开灯，不需要打开圣经，那么你一定要背出来了，你不能背你 就没有办法。所以 我就用这个方法鼓励弟兄姊妹来把神的话背出来，好像十诫、十斋、八福、九果都有次序来背，啊，不要 乱七八糟，啊，要按照次序来背出来。好像启示录七年大灾难，七印、七号、七晚，都要按照次序来背。那么四福音马太有28章，你要背出了这个每一章的章题，那么 你就可以思想哪一章是讲什么内容，那你就明白。所以我在教这个四福音的时候，我要我的学生要背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每一章的章题。那么我就用马有主牧师的精要译记的卡，再用他的卡片里面的东西，再精要，啊，每一句用一个字，我就好像马太28章，我叫28个字，7、4、28，有4句，每一句7个字，好像作诗一样的，啊，我就背出来。背出来，背出来以后呢，晚上睡觉你不要开灯了，你就背出来，你就知道第一个字就是第一章啊，第二个字是第二章啊，最后一个字是28章啊。那么马可有16章，就分2句，好像对联一样啊，8个字一行。那么路加是24章，那么就是也是4句，每一句6个字，6、4、24。那么约翰福音是21章。3、7、21，就3句，每一句7个字。那么你就把圣经里面一个重要的字记下来，来背出来。慢慢你就把圣经四福音就在你这里了，啊。还有呢，其他东西，因为今天不会详细讲这个，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你 有心要学神的话，那么你们为这个事情祷告，也可以讨论看看我有什么时间，你也方便，我也方便，我们可以来，在晚上也好，在礼拜六的白天也可以。因为呢，平常白天我就不能来，平常要晚上，啊，我才可以来。那么每一次要 2 hours，啊，一次过我就讲完了。OK， 那么这个是我感谢神，神给我现在我记很多东西，啊，都是背了出来的，啊，所以这个 很有用。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请大家翻开你的经文好不好，白色的我讲到的内容。今天我没有大纲，我就用这个经文来跟大家讲到什么。
五道，
还有 还有第五道就是脚道，啊，第四个就是手的记录，右手的笔记，摘要写出来。第五是不是用脚写，是行神的话，不是浅答神的话，啊，要遵行神的话行出来啊。所以这个五道呢，还最基本的。还有呢，怎么样读圣经？我就教你没有别的方法，就死读硬读，就是读，打开圣经来读，读十篇、二十篇、三十篇，读完以后，你把圣经合起来，你能够讲出里面讲什么？好像耶稣，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你读几次，读到你明白内容，你能够讲出里面的内容才算。不然的话，你再打开来读，那么这个就是基本读经法，没有 shortcut， 就是打开来念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读出白纸黑字，这个文字写什么内容，这个就是要看。那么在圣经里面有很多 W：What、Why、How、When、Where。这个 W 你就找出来，那么你就知道 这一章的内容是讲什么。那么第二个读经呢，就是好好的祷告。那么神说，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你律法的奇妙。那么就是要不是单单看这个文字讲什么，要看到文字后面有什么隐藏的真理。这个我就举一个例，有一位幼稚园的老师把一个树林的图画让学生来看，就问他们，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树。每一个都看到树，外面很多树。那么有一个学生说，我看到树林，这个老师说，这个厉害啊。有一个说，我看到森林，又是厉害。但是这个老师说不够。那么这些学生说，我已经看到这个了，还要看什么？这个老师说，你有没有看到里面有一只狮子，有一只动物在这个图片里面？你说很难看了，因为这个树林挡住他们。那么老师用这个 highlight 把这个动物画出来，有的给这个树挡住，有的一看到一点点，那么就看到这个动物出来。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大家看圣经，不是单单看这个书，这个文字，要看文字与文字之间空白的地方有没有隐藏的真理。因为这个缘故，我就找到很多图片，有一个是一个池塘的照片，有个人拍一个照，放出来原来有一个鳄鱼 crocodile， 只有看到他的眼，还有看到一点点的嘴巴，其他都看不见，根本就不容易没有留意他。那么又有一个是这个豹，在一个草林里面，但是很危险的。如果你再停留在这里呢，他就跑出来把你吃掉了。所以我不是说圣经里面有几个凶恶的东西啊，但是我就说要看我们要找出里面有真里面的东西。神的话非常的宝贝，所以我就用这些东西。那么我给你的资料呢，后面就有两个网页，你按照这个你就找到这个动物的图片，也按照有一个 3D 的 picture 的图片，就是立体的瓦片啊。所以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几个东西来听我讲呢，你们很有兴趣来读神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认识神的名字。因为呢，你看在箴言第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那么你就知道，如果你要聪明要智慧，你要来到 赐我们智慧的源头来找，不然的话你就浪费你的时间。那么约伯记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所以我们中国人很聪明啊，我们每年生年都写一个生的大福字，是倒过来，是不是？为什么要倒过来？福字天来嘛。但是真的意思是福字从神而来，福字天来是神而来。所以你就知道，原来我们要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智慧、神的福气，一定要跟神有关系。那么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也就是永生。我发现很多人不明白永生，以为永生就是信耶稣的永生，好像跟神没有关系。其实亚当夏娃就是因为不相信神的话，跟神脱离关系，以后亚当的后代都跟神脱离关系。那么神就预言女人的后裔要来对付这个魔鬼的作为，所以女人的后裔要向邪的头。那么这个夏娃一直以为是他生的孩子，就是女人的后裔。你打开你的圣经，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有没有圣经？我鼓励你们用你的圣经，不要拿 iPad 出来。很多人说就 iPad 就好了，什么都有。但是有一个牧师说，他们就是用 iPad， 但是我讲到的是不知道他看什么，因为 iPad 什么东西都有。所以呢，你看到旁边的人不是看我讲的圣经，你就用手提醒他不要看了。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如果你找到这一节圣经，请你念出来好不好？你怎么小心啊，大声一点好不好？我问你，这个该隐的名字下面有没有小字解释？就是大的意思啊。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如果他是中国人啊，他就叫他叫阿大。阿大是什么？因为他犯罪，神说你要生一个儿子报仇，现在生了一个儿子，他说大着了啊，就广东话叫大着，就是大了，所以就叫这个该隐就阿大。这是现在神的应许到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不是神应许的女人的后裔，不是夏娃的后裔，是玛利亚从神的灵生出耶稣才是这个女人的后裔。所以你就明白，你这个圣经里面很多小的字解释这一个问题的，你一定要有留意这个，不然的话你就以为为什么叫该隐？他也没有隐赖，为什么叫他该隐啊？他是第一个杀人的凶手，把他的弟弟杀掉。所以，当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的时候，还有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才是永生。得到永生不是单单认识耶稣，还要认识父神。那么父神差耶稣来这个世上，为你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为我们死，让我们接受耶稣做神的救主。那么圣经怎么讲？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神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做神的儿女。原来得永生是透过耶稣，神给我一个名分，做神的儿女。我们这个永生跟神有关系，不是单单是耶稣。 耶稣是神用他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以后赦免我们的罪以后，我们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已经犯罪的缘故失掉，现在就重回来神的怀抱里面。所以你就看到认识独一的真神，又认识他差来的耶稣，接受他才得到永生。那么现在我要请你看箴言第三十章后面三十章第一节，这里说雅基的儿子阿古尔的言语是箴言，解人对以帖乌格讲话。那么这四个人你都不知道他是谁，你也不需要理会这个，但是呢阿古尔讲的话，阿古尔是谁他就知道，这是雅基的儿子。那么阿古尔的言语是真的言语，很有分量。那么他跟他的老朋友以帖乌格讲什么话？第二节阿古尔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也没有学好智慧，也不应是至圣者。那他知道跟有的智慧的聪明要应是至圣者，但是他这里说我没有，也没有人的聪明，又没有要别人愚笨，又不应是他，其实他应是他。你听我讲你就知道，他是我们中国人说大智若愚。为什么他知道呢？他后面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四节，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的名叫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他多厉害？我先讲箴言是什么时候 的作品呢？是所罗门的时代，所罗门写很多箴言，就是同一个时代。但是所罗门是什么时代？就是距离耶稣降生之前一千多年。那么我们现在是主后两千多年，2019加了一千多年，就三千多年。就是箴言这个阿古尔是距离我们今天有三千多年的时间的人物，他竟然发出一个问题，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事迹。那 我告诉你，这四样东西只有创造主有这个能力，只有这个神有这个大能可以做这个事情。今年我特别记下来，今年在四月的时候，我收到听到有个消息，就是讲到我记下来，今年四月十七号天文学家首次拍到这个黑洞，这个 black hole， 大家看到啊。但是这个 black hole 呢，这个面积体积有多大呢？可以放65亿的太阳，这是我们现在每一天看到这个太阳。这个太阳比我们地球大130万倍，这是一个太阳等于130万个地球。但是现在这个黑洞可以放65亿，不是65个，65亿，一个很厉害了。这太阳通通放到这个黑洞里面还有位置，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宇宙大到不得了。今年发现这个事情，但是呢竟然三千多年的前的时候，这个阿古尔问人，谁能够升到天上，谁可以升到天上，我们没有办法。既然没有办法，我们怎么样得到神的 的恩典，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但是神差他的儿子来，从天而降下来，到复活以后，他后来又升天，升回天上。所以你看到，只有神有这个大能，能够升天，能够降下来。那么摩西、以利亚也曾经下来，是吧？跟耶稣在高山变相，但是这个不是他下来，是神让他下来。但是耶稣基督是神，他自由可以想去下来。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带你们到神那里得到安息。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知道我，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他就是懂得从神而来，回到神那里，也带领我们回到神那里去。所以这个阿古尔竟然在3000多年前问他的朋友，谁能够升天呢？那个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天大到这么厉害。我们今年4月17号才得到这个消息。第二句，随飓风在掌握中，这个暴风、台风很厉害。每年这个大风呢，大家都怕得要命。但是你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有一次耶稣工作以后坐船过这个加利利湖，他的学生摇船的时候，忽然之间起了大风，他们惧怕得不得了，他们就埋怨耶稣，我们快要死啊，你就睡觉不理我们了。耶稣就站起来平定风浪。但是你不要，我要先说给你听，彼得、雅各、约翰他们都是在这个湖里面长大，他是 fisherman， 他在这里从小就在这里长大，这个湖也不是太大，但是他们怕得要命。当耶稣站起来平定风浪以后，他们就说，哎呀， Who are you？ 你是谁？风和浪都听从你的话。所以你就知道他有这个权柄，因为他是创造主来的。第三，水包水在衣服里，那么意思是什么？就是谁有这个智慧把这个水源好好的预备给我们。我小的时候，我在香港，因为我是从中国出来的，很早，我大概1946年我就去香港，我今年76了啊，快要77。那么我那个时候听人家讲什么，广州这个沙河水很好，所以沙河粉很好吃，因为是用沙河水来做嘛。但是现在沙河水不好了，很肮脏了，那么这个粉的不好吃了。现在我们应该是温哥华的河粉好，因为我们的水最好。你看每年冬天我们山上下雪，下得很厉害，整个山头都白白的。你有没有想到神的奇妙？如果神不是下雪，是下雨的话，那么这个雨就泛滥出来，整个地方就被水冲震。但是神在冷天的时候变成雪，在山上也没有湖，不能把水收起来，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雪可以在山顶上停留都满满以后，夏天太阳来又融一点，水又流下来，融一点又流下来，都所有的雪都融下来的时候，那么又第二年下雪又是来。神就是怎样照顾我们，你看多奇妙。有人问我啊，挪亚的时代方舟这个水震过这个世界，那么现在这个水到哪里去？请你看好不好，请你看创世纪第八章22节，创世纪第八章 22节，这一节圣经呢是在挪亚方舟之后出现的经文啊，我要大家念。好，我们一起来念。地还存留的时候，家是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节圣经不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出现，是在第八章尾，在洪水以后出现。那么这个洪水以后就是什么？地球有四季，春夏秋冬，有南北极。那么南北极是什么？终年结束，高山上也结束。那么这个四季的形成呢，是地球神把它倾斜23度半，那么有南北极，终年结束，还有高山上也结束。我今年八月，我跟我的女儿女婿五个孙子，我们坐阿拉斯加船，看到这个冰川很厉害，但是呢现在越来慢慢融化，如果将来所有的雪都融化的话呢，你就知道这个水多得不得了。还有这个地球向空的水汽也下来，那么你就知道了这个水不小。现在我们看阿古尔说，水包水在衣服里，水立定地的四极。那么其实我们知道是南北极，但是我们有东南西北，有四个方向。那么这个都是神定的。那么所以阿古尔就问他们这个创造主，下面问他两个问题：你认识他吗？他叫什么名？还有他儿子叫什么名？你知道吗？那我告诉你，在距离耶稣降生之前1000多年，阿古尔已经问他们：你认识神的儿子吗？但是到今天，犹太人还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他们把耶稣拉到这个大祭司的面前，他们又用很多假的见证要控告耶稣，耶稣不跟他讲话。耶稣好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不讲话，不出声。所以最后大祭司说：等我来啊！大祭司出来，因为耶稣一直不讲话。耶稣说：我现在要指着永生的神向你启示，你要答复我。那么耶稣就看他问什么。大祭司是说：你承认不承认你是至高者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你说的是啊，我就是啊。那么大祭司把衣服就撕裂，那大祭司的衣服很容易撕裂的，要容易缝回来。这就问所有犹太人的议员，他说：你们怎么样？他说：他讲了前往的话，该死，我们要把他处死。但是那个时候也犹太人在罗马政权底下，他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这个巡抚的面前，要比拉多定耶稣死罪。但是耶稣比拉多说：这个是你们犹太人的宗教的问题，你们自己有你们的犹太人的律法解决嘛。但是约翰福音地说什么？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好像什么？好像清朝的时候，这个有钱的人的这个员外呢，他有钱请很多这个买很多这个工人呢，他有权杀他。他是因为他的生命是他买的，他可以杀他。但是到改了，不是清朝了，来到香港的时候，他不能杀掉他们了，因为是杀掉警察就来控告他谋杀，就是一毛一样。犹太人在罗马的政权底下，他们失去 用他们的方法 杀死人。所以你就知道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被犹太人带一个犯罪淫妇来到耶稣面前说，这个人正在犯奸淫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按照摩西律法我们可以打死他，你的看法怎么样？如果耶稣说好了，我们要照摩西律法打死他了，那么他们就说，诶，现在我们在罗马政权底下没有杀人的权柄啊，你叫我们违反罗马的条例，你是大罪嘛。但是如果耶稣说，哎呀，我们现在在罗马政权底下不能杀他，那么他们就说，那么你就不是弥赛亚，你没有弥赛亚的权柄。所以你知道耶稣讲 yes 讲 no 都不对，你就明白有的时候啊，你不能答 yes 答 no 的。如果耶稣说要杀他，他说你没有权，因为现在是罗马政权的时候。如果你说不能杀他，要交给罗马，那么他就说你也不是弥赛亚，你没有弥赛亚的权柄，你哪里是弥赛亚？所以耶稣不理他，耶稣就站一直弯腰写字。最后他们就问他，你有没有答复我们啊？耶稣自己要来，耶稣就运用弥赛亚的权柄讲话。你知道他讲什么？他说你们中间哪一个没有罪，你就这石头打死他。没有一个人敢打死他，因为大家都有罪。如果有人拿石头，耶稣说你昨天晚上你犯什么罪，是吧？耶稣是神的儿子，知道一切。所以耶稣说你们当中哪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你们就拿石头打死他。他们一个一个就离开。所以你知道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在罗马政权底下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他们也不能把耶稣杀掉，要交给比拉多来审判。比拉多以为是他们的犹太人的规条，但是他们说我们要把耶稣杀掉，但是我们的权不在，你不替我们判他死罪，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明白当时的情形。那我们看到竟然在3000年前这个阿古尔认识到这个创造主，还认识到他有一个儿子，所以他就问以帖乌格说他名叫什么，他的儿子叫什么，你知道吗？那么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啊，出埃及记第三章原来是神在美甸的旷野呼召摩西回埃及，带领他的百姓离开埃及，就是出埃及记的记载了。所以当神在荆棘的这个异象里面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接纳神的使命。但是摩西跟神讲解句话，你听啊，第13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三节好不好？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哪里，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是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要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那你从这一句话你就知道摩西接受神的使命的时候对神一点都不认识，一点都不认识。好像现在你回香港，从香港要坐飞机回来，在香港的机场 有人就问你，你是回温哥华吗？你说是啊，我在温哥华。他就托你，我们这里有一本书，你托你把它带来给我，潘牧师。你认识我，你说啊，他是什么时候来讲道，我就拿给他。但是当我讲完道，你把这个书给我的时候，我说谁请你交给我？我不知道。就是有个人说你是不是到温哥华？是啊，啊，那么你把我这本书带给潘牧师了。你就是这样子，你根本都不知道谁把这个书交给你。摩西就是问神说， 如果我回去说你们我们的祖宗的神打发我来要带你们去埃及，他们又问我他叫什么名啊，我要怎么答复他，就是他不懂了是不是啊，如果他懂得就不会问神嘛，如果他知道我是就明白了。他那个时候对神一点都不认识，所以神就跟他解释第十四节，我们常常都听到了，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所以你以后就说神的名字是自由拥有，但是你看清楚吧，我是自由拥有后面有一个小字是什么，的，我是自由拥有的是什么意思啊？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不是，很多人就说神就是自由拥有，其实神就告诉你他是超越时间空间，这是永远长存，也让摩西知道我们的百姓在埃及430年受苦我都知道，因为我比他们还强命，我知道一切。但是自由拥有的不是他的名，是解释他是永远长存，所以他是我是自由拥有的神，你就明白啊。后面说什么，那自由的就是那自由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么神又对摩西说，十五节，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这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后面有一句，耶和华是我的名，这个就是厉害啊，原来神的名字是耶和华，不是自由拥有。有的人说神就是神嘛，那么现在如果我问你，你爸爸叫什么名啊？你说我爸爸就是爸爸，哪里敢叫他的名啊？你叫他的名他不喜欢嘛，说我们不尊重他嘛。那么你念幼稚园，老师问你爸爸叫什么名，你说你的爸爸就是爸爸，到现在已经出来做事还不知道爸爸的名，这是笑话了。如果你去找工作，人家问你，哎，你爸爸叫什么名，爸爸就是爸爸了，那么我看这个老板不请你的，以为你这里有问题，连爸爸的名字你也不知道啊。如果你说我爸爸就是我姐姐的爸爸、妹妹的爸爸、弟弟的爸爸，还不知道你爸爸是谁，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爸爸，那么他的爸爸跟你的爸爸比其他的爸爸有什么分别。今天如果我们相信这一位神，你说他是独一的真神，其他宗教也说他的神是独一的，因为这个神是他的尊号，是他，我是主，我是上帝、天父，这个是他的身份，但是不是他的名字。好像你爸爸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啊，你不能说，我的爸爸就是大老板啊，这是大股东啊，这个也不是你爸爸的名字嘛。今天我们要知道爸爸叫什么名字，你看。主导文说我们愿人都尊什么你的名为圣，那么你的名是谁啊？哇，我就尊爸爸的名为圣，那么这爸爸是谁，他没有名字，你都不知道他的名字，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那么摩西被神呼召要做这个伟大的工作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知道神叫什么名字。其实在创世纪第二章已经把神的名字告诉我们，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嘛，因为圣经是摩西写的，摩西还没有做这个，所以你看了，原来在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神就说耶和华神造天地，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一直是讲耶和华神。那么到 第四章，当亚当跟夏娃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第一节说，有一日老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那么讲什么，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孩。那个时候他们清清楚知道是耶和华的名字是给他一个男孩。那么在第四章最后一节二十六节，这个亚当的孙子以罗士那时候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在亚当的孙以罗士的时代，他们就大家都明白向耶和华祷告。那么我现在我要讲一点历史。希伯来文写神的名字，在旧约里面他们是拼音的时候，他是用了四个母子音来写，就是 YHWH， 你可以记下来 YHWH。 那么这几个字都不是 vowel， 是 consonant， 是不是母音，是子音。既然是子音，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发音。但是犹太人历代以来他们都懂得叫亚伟，叫这个叫亚伟。那么为什么亚伟要变成耶和华呢？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因为今年2019年就是纪念和合本，这一本就是和合本的圣经出版100周年。在1919年出版我们现在用的圣经已经用了100年，用了28年的时间，1891年开工，28年就以后就做完，那么在1919年就出版，今年已经是出版100周年了。但是呢，你觉得奇怪，犹太人一直就用这四个字 YHWH 就知道叫亚伟。那么你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他懂得我们不懂啊？当然了，你们不是犹太人了，好像英文一样，英文也几个字也是写出来没有母音的，但是大家一看到就知道是怎么样读，是什么意思。好像我举个例子， Limited LTD， 是不是啊？LTD 有限公司，你说都没有 vowel， 只有子音，但是大家知道不会读错。还有 BLVD， 布鲁瓦，布鲁瓦，你一看就知道是布鲁瓦。还有很我们常常 ST Street 街 RD Row， 这个是简称。英文字一写出来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不需要你解释，因为从小 就懂了。那么他们犹太人自小就懂这个 YHWH， 就是亚伟。但是为什么后来变了变了变成耶和华，现在连耶和华都没有？我一会讲你就明白。因为在第一个世纪 First Century 有一派犹太人，他就误解这个圣经里面十诫里面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妄称他的名，神万不以他为无罪，所以怕得罪神，他就不敢用亚伟来称呼神。那么他称呼什么？就用阿多乃，阿多乃就是主，就是 law， 所以他就用阿多乃这个字。那么一直就这样子。那么后来到16世纪的时候，欧洲很多基督教翻译圣经的时候，他就说糟糕啊，怎么样翻译这个字啊？没有 vowel 啊。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叫犹太人，很多人就叫神就阿多乃，所以他们就用阿多乃的母音，几个母音，这个 AOA 抽出来，这个 AOA 抽出来放在这个 YHWH 里面，一边 Y 加一个 A 就牙 ，H 加一个 O 就火 ，W 加一个 A 就华，就耶和华，就是这样出来。啊，耶和华。那么在100年前，中国很多宣教师，他们都其实他们不是他们改的，原来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已经有了，啊，因为他们不知道要叫亚伟，他们就把这个叫做耶和华。那么来到中国，他们就把耶和华翻译为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了。所以诗篇23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么这个耶和华呢？你如果有英文圣经，你看英文没有耶和华了。The Lord is my shepherd， 就是 L-O-R-D。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整本英文圣经都把耶和华去掉，改为 The Lord， 因为他以为是 Adonai。其实新约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保罗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其实保罗不是这样写，保罗是跟犹太人嘛，他是根据旧约约珥书的第二章32节，到了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下面这一句就是保罗根据旧约来写的，但是后来的人翻译就把这个耶和华废掉以后就用阿多乃以后就变成主。所以新约的圣经都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么下面诗篇146到150最后五篇诗篇都叫做哈利路亚诗歌。为什么呢？因为每一篇开始原文就是哈利路亚，最后哈利路亚，第二篇又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五篇都是头哈利路亚，尾就是哈利路亚。但是我们和合本的圣经就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不是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五篇四篇一头一尾，一头一头一尾都是用这个赞美耶和华。那么奇怪，到启示录第19章第一节，就是将来我们在天上唱的歌，不是现在我们唱的其他的歌，唱什么？你看呢？我们请大家念我这个啊，《启示录》第19章第一节这一句话一起来念。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原来哈利路亚的意思是赞美耶和华。神知道我们把他的名改到乱七八糟，神说这个字不要改，不要翻译，就是哈利路亚。犹太人用哈利路亚，英文用哈利路亚，中文也是哈利路亚，全世界的人都要哈利路亚。因为哈利路亚的哈利路是叫要赞美，这个亚是耶和华的短名字Nickname。 那么你就我小的时候我唱一首哈利路亚的歌，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赞美向主， Praise ye the Lord， 唱错了，应该是赞美耶和华。神知道我们把他的名乱改，所以神就说不要翻译，将来在天上永远都是赞美耶和华。所以在下面出埃及记20章神的十诫，我用耶和华的名用四方的圈把它圈在一起，你数一数有 九个耶和华的名字在这里。我告诉你，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讲解一篇，讲完道有一个姊妹走出来，她说：“牧师啊，为什么你把耶和华的名字啊，这个中国人是死人才这样子。”我说他是自由拥有了，他不会死啊。 因为呢我不这样子呢你们就不知道有多少次，现在你数一数就有九次。那么下面最后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说，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摩西，下面这一句说是用神的指头写的，那么意思就是神在十条诫命上用他的手指写出来，写出来其实按照圣经记载，摩西两次上山，第一次四十天拿了法板下来，但是犹太人拜金牛犊，摩西发异怒，把整个法板打碎，神叫他再想去又四十天，这次给他以后神用指头写的，那么意思是什么，就是神用他的手指把十条诫命写出来，在这十条诫命里面有九次提到他的名字，好像是什么，好像是在你的法律文件里面签了九个名，九次的名，你的大名签了九次，你看神多么重视耶和华他的名，应该是亚威他的名，但是你用耶和华神也喜欢，因为都是跟神跟主跟天父不一样，因为这个是他的名字。所以最后一句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圣经里面的话语删掉或是精简，因为神都不喜欢。愿我们今天听到这个，你好好回去再看圣经，愿主透过他的话帮助我们，我们要了解尊重神，因为主导文里面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但是如果你根本都不知道神的名叫什么，那么你怎么尊呢？人家讲他的名你可能也不知道，所以盼望我们好好的读神的话，你就知道原来这个哈利路亚不是赞美主，是赞美耶和华。在诗篇最后九五篇都是哈利路亚诗篇，每一句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感谢神宝贵的话语，我们现在先做奉献，请我们先唱第一节，然后请试试把奉献带到台前。口赐万物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您，感谢您赐我们生活所需。